谁呢？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那个仆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以赛亚五十三章那个仆人是怎样，他为我们受了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以赛亚五十三章那个仆人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神就在那个时候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像鸽子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么圣灵降在他身上这件事你怎么解释呢？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或者第一节开始啊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。那这一段话是指着弥赛亚说的，弥赛亚要是大卫的后裔。然后第二节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呢？因为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主耶稣受浸什么意思呢？天开了，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？就是现在神正式的高他，现在他开始为神工作，现在他是神的仆人。本来你看见吗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但是这正式出来工作，正式出来做弥赛亚的工作，正式做我的仆人，正式叫我这个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就公开的一面用圣灵降在他身上。那么这句话明明是指着刚才以赛亚十一章那个，明明是指着弥赛亚的预言说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弥赛亚，我们的主就是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受浸乃是我们的主事，乃是我们的主工作的开始。我们主正式工作的开始，就是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”现在你可以做工了，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我们的主所等候、一直等候的那一刻。他明明知道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，他一等等了十八年，没有一个忍耐像基督的忍耐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没有本领，你如果没有意向，那就罢了。你有意向，也有才干，你也被圣灵充满，你肯等十八年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等就证明说，你看他的时候不是方便，他不只要顺服神的旨意，他也等候神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说时候到了，因为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就做他的身份来讲，你是我的儿子；但是就做你的职分来讲，你是我的仆人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职分，他是基督；但是呢，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身份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很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就在那个时候他可以正式出去做工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现在他就显在众人的面前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受浸。受浸有一个，我们主耶稣受浸和我们不同在哪里？他是受膏者，他的受浸在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。那个意义是什么？那个意义就是告诉我们，现在他可以开始工作。现在很明显的，我们的神用膏来膏他，他所以能够出去，因为圣灵住在他身上。那不止如此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呢，他可以尽他的职分。身份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职分呢，就是可以叫他在那里工作。所以我想现在呢，就很自然的就开启了后来的三年半，那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三年半，他怎样的为神的工作。那么我们也曾经看见过，在那个工作里面又可以分作好几个时期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可以说三十年就正式结束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进到主耶稣的另外一个阶段，那个阶段就是第二个阶段，就是他显在人面前的三年。那三年他实在完成父神的旨意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知道他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大山。但是关于主耶稣的受浸呢，意思不止这么多，我想我稍微再说一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我首先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就主耶稣受浸的地方呢，是靠近耶利哥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约旦河，而且是犹太的旷野。 所以呢，大概就在耶利哥那个附近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的话，你就会发，你有两条路可以走。一条呢，就是你坐飞机直接到它的京城，叫做 Tel Aviv。然后呢，那么你从那里到了耶路撒冷，然后坐耶路撒冷坐这个公车呢，可以坐那个游览车呢，可以往下走，因为你就要到全世界最低的地方。那这是一个做法。还有一个做法，我们曾经这样做，就是我们坐飞机呢，一直到阿曼，就是到约旦。到了约旦以后呢，我们大概先到了尼泊山去看迦南，就试试看能不能像摩西一样。摩西最后啊，他120岁了，神把他带到尼泊山呢，神说你不可以进去，但你可以看一看。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老人很多都有白内障啊，开了刀好得多，但那个时候你看摩西120年没有白内障，为什么？他远远看过去就看见整个的迦南。那我们这些好多弟兄姊妹都没有白内障，但到那里就看不见，因为很多的污染现在。所以现在你不到尼泊山呢，你不大容易看到这个，不大容易看到今天的迦南。那么从那里呢，应该最好，那么从那里你就可以坐车子呢，就可以跨过约旦河，那么就到了耶利哥，那么就进了，就进到迦南地。那么这个应该叫做那个条路呢，那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主耶稣呢，他受浸的时候，大概就是以色列人早期他们进迦南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越过这个约旦河，大概就是在那一带。那么我们特别要记得，就是当约瑟，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呢？他是老迈的时候，父亲老迈的时候才生他，所以有人猜想呢，大概没有多久以后他就变成孤儿。那变成孤儿以后呢，那么可能呢就托给别人去养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有一个可能，因为我们已经说过，在以色列那里不只是有以色法利赛人，而且也不只是有这个什么撒都该人，同时还有一半人。那么这个英文叫 Essene 的意思就是犹太人中间的奥米派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讲禁欲主义，所以他们多半都是不结婚的。那不结婚，他们多半住在哪里？住在靠近死海那里，就是耶利哥，刚刚就是你刚刚过了约旦河，那么死海附近就是耶利哥。耶利哥根本离死海很近很近，所以那一带根本是一片咒诅。耶利哥的好处是什么呢？耶利哥就被称作棕榈城，很多的棕树。那么那一带都是这个沙漠，只有耶利哥是绿洲，因为那里的水很好嘛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，有一度水不好了，后来呢先知们把水治好。所以耶利哥可以说是那一带的绿洲，但是除了耶利哥之外，你知道说通通是沙漠，那就是一片这个荒凉的地方。那么就在这个死海附近有一个城叫做昆兰，现在那是现在考古学发现。那么现在知道说原来那个地方呢是个社区，那个社区呢都是这些奥秘派的人呢，他们隐居在那里。那么这些人呢非常的爱神，他们是等候弥赛亚来的。那么同时呢，他们相信圣经的话，那么他们觉得呢今天呢他们要照着神的话来做，那么因着爱慕神的话呢，所以他们就很多人什么事都不做，专门做抄旧约圣经。那么抄好了以后，因为后来受逼迫，他们就把它放在那个罐，把它放在瓦器里面。因为等到战火蔓延的时候，他们把它放在瓦器里面。所以1947年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刚好有个牧羊人经过，看见那瓦器里面那么藏着一些皮卷，后来发现这是考古学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。那从来没有过这么伟大的发现。那么这个伟大的发现在哪里呢？就是根据那个以死海的古卷呢，我们才晓得我们的圣经，今天的旧约圣经啊，和几千年的旧约圣经一个字都不差，稀奇的。所以呢，你知道他现在他们把所有这个是可以说对于圣经，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见证。那么不止如此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才晓得主耶稣那个时候啊，其实有一般的犹太人很多啊。那一帮犹太人就是主耶稣不肯交给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他们会，原因在哪里？就这一帮人就是所谓的这个犹太人中间的奥秘派，所谓 Essene。 那么这一帮人呢是很多地方，那么他们就在一起的，而且是凡物公用，都在一起的。那么而且呢通通是这个什么，通通是单身的。比方说，那么所以你才晓得主耶稣不是说吗，你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说你看见有一个人呢手头上顶着水，那是个男的头上顶着水，普通是女的头上顶着水。 如果男的头上顶个水，证明他没有结婚的，所以多半他是什么，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啊，有很多很多他们就隐居在死海附近。那么他们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这个一天要洗好几次澡，虽然那里很缺水，水根本像黄金一样，但他们每天一定要洗很多次的澡。然后呢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们抄圣经。我已经说过，他们如果抄圣经，抄圣经不可以有任何的污秽的念头，如果有一点污秽念头，前面通通要撕掉，从头抄起。比方说你旧约吧，一直快抄到马拉基，最后剩下十节了，如果忽然一个污秽念头进来的话呢，他把前面通通撕掉。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一定要保持非常非常的单纯，所以你看见他一个字都不漏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，这是人类一个奇迹啊，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保留神的话能保留那么准确，就是因为这一班人。那么这一班人他们当然都是单身，所以没有孩子，没有孩子，但是他们呢是可以这个怎么样，是就收养孩子，这个有的。所以他们一代一代能传下去呢，不是他们自己生的，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。那么这些人呢，那么这个那个打扮大概就是约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打扮了，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然后呢这个腰束皮带，口吃然后吃蝗虫野蜜。有人告诉我们最早的嬉皮啊，就是实在应该推到这个约翰。那原因在哪里？因为这一班人是禁欲主义的人，所以他们这个打扮呢，骆驼毛的衣服就叫你觉得像以利亚一样，因为他的的确确弥赛亚来以前就有的就是像以利亚要先来嘛。所以呢，有的读圣经的人认为说，非常可能，这只是非，因为圣经没有讲，非常可能呢，就这是为什么你看见他出来的时候身穿骆驼毛衣，因为你想他父母是祭司嘛，所以按理来讲呢，应该在耶路撒冷长大，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打扮。但是呢，很稀奇，在神的主宰底下，经过我们不知道，但一个很合理的可能的一种情形，就是我们说过，那么很可能那个时候他就寄养在这些人中间。那么寄养在这些人中间呢，慢慢他也在恩典中长大，那就神要用他做王的先锋，做主的先锋。那么这些人呢，我们要记得为什么就躲到旷野里面去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们读到哪里呢？我想你们不必翻了，他们读到哪里，他们读到就是以赛亚书，我很快的说一下。他们有一天呢，他们读圣经，这些人读圣经呢，就是读到这个以赛亚书40:3，他说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山小山都要削平。他们就把这句话当作字面来解释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要等候弥赛亚来的话呢，我们要在哪里预备耶和华的道路，要在旷野里面预备。所以呢，他们从耶路撒冷就通通搬到死海的附近，那死海附近是标准的旷野，尤其是犹大的旷野。所以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等到约翰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在犹太的旷野，而且呢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那么而且吃蝗虫野蜜，腰束皮带。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大概知道说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那么这些人非常非常的多，圣经里面没有明明的记载，但是现在考古学呢已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那么这个很清楚很清楚，的的确确呢是有这样的情形。那么死海的苦卷以后，我们对这些人就更认识了。但到底他们是不是寄养的，这个并不重要。那么要紧就是说，现在呢你看见这个施洗约翰给人的感觉呢，就像以利亚，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等候谁回来，等候弥赛亚来。那么根据马拉基书呢，弥赛亚来以前呢，以利亚一定要先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以为说他根本就是以利亚，因为你看他的打扮呢，就是以利亚打扮，你听他的教训呢，像阿摩斯的教训。你看阿摩斯说，你当预备迎接神。所以呢，这个给犹太人的感觉呢，就是那样的感觉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，这个施洗约翰是个先知，是旧约的最后的一个先知。但是自从马拉基以后呢，已经400年神不说话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忽然间的先知来了，而这个先知在哪里？在旷野里。然后呢，他一出来，就圣经告诉，那么他出来，感谢主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翰在旷野里，因为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。那么不错，在历史上呢，有一般的人，他们呢 聚在一起，好像预备耶和华的道路，但事实上神最少最少拣选了约翰，施洗约翰，让他呢做